我们讲到实验想还没讲完吗？
还没。
有时候就是之前讲这一篇的时候，就觉得现代人就是生活压力大哈。那有时候就是吃一点就是美食啊，就是有点小确幸，然后在讲这一篇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会剥夺了他们这个唯一获得小确幸的这个机会，因为叫你要这个实验想、哦、通常是这样啦。他们是说像台湾的状况就是薪资没有上涨嘛，然后物价一直涨，这样他说年轻人也买不起房子，然后现在出生率很低嘛，啊，所以现在大部分就是也没有，因为就买不起，现在干脆就是把钱用在这个花得起的地方，比方说可能去吃个美食还是可以是供得起的，好啊，所以这个就是目前就台湾年轻人的生存方式，就是寻找小确幸，然后之前讲这个，后来又讲到实验想，我想说那这样子那些的小确幸怎么办？哦，那就不要做实验想，因为其实佛教最主要希望大家能够离苦得乐啊，好，离苦当然是这个不同阶段的离苦得乐，至少可以这个让你暂时能够忘掉或者是回避掉那个压力所造成的烦恼。那如果这个你吃个美食可以让你减轻压力的话，这样 也好、啊、但是不要变成就是太极端，变成病啊，变成暴食症或厌食症，这样子就不好。我最近在看那个，因为我最近在写那个计划，然后最近那个认知科学哈，其实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了，大概1990年代哈开始，然后1991有一个叫做，我只记得最主要那个叫做瓦雷拉，他是智利的，他原本在智利念书，后来到是剑桥还是哈佛忘记了，然后他就跟其他两位，他们就一起写了一本书，叫做就是具身，叫做 embodied cognition， 就是具身心智。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在想说，以前的这个心智论哈，他们有点怎么讲，有点基督宗教的那个思想在里面，他们就觉得应该要回归到人的经验，所以就用欧陆哲学的现象学去解，这样他不是单纯只有用这个梅洛庞蒂的这个身体哲学，他整本书哦，最重要的最中间的那个枢纽，他是用佛教，哎，他用佛教，哎，就是佛教的五蕴，然后中观思想，然后去转接，就是那个自我跟无我的那个过程。他写的很抽象啊，你要知道，就是那个科。你以为佛教很重要，其实科学更抽象，他们写的超秀。但是那本书他后来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做生成理论，他是就是借助佛教。那你知道就是西方的这些科学家或者是这些理论家，他们当然是取他们要的嘛，他们就取他们要，比方说生成理论、具身理论，他们要佛教那块他们就回避掉的。但那本书非常重要，因为它就是一个里程碑。那本书哈，它1991年出版，2016年是 MIT 出版的，不是台湾的，不是台湾，只是那个麻省理工，是吧？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的，所以它是科学书，但是它中间最主要的部分是在讲佛教哲学，真是太神奇了。那个人他有禅修了，他有禅修，然后他这个后来2016年再版的，帮他写序的，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卡巴金，卡巴金帮他写的。那因为卡巴金他本身也是科学家，所以他就可以写，但是他们研究的范围差蛮多，他是生物的科学家嘛，然后他就用他这个生物可以跟他的这个理论相应的部分去写，这样子。那因为他本身又是就是带正念啊，所以可能找他的原因也是这样。那我觉得还蛮有意义，就是说他的序言找的是一个就是跟佛学相关的 的一个也不算是学者，他现在已经不是学者了，来写，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啦。然后那时候这个他们就认知科学范围太大了，就大到每一个领域都含涉在里面，然后甚至包含了像厌食症这些，他们就去探讨，然后去看这些疾病跟身体经验有什么关系这样啊。所以他们去采访那些有厌食症的人，他们其实都有几个心理主题啦，其中有一个就是说他们把食物吃进去就是当成食不纯洁，他们追究就是身体跟心理的纯洁，他们觉得那个食物吃进去会玷污他的身体，这样类似这样的。还有各式各样的原因导致厌食症，还有那个体积，就是他觉得他在这个空间里面占的体积太大，类似这样。那有一个他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是因为他已经体重过轻了，他就是被送进去的，但是去采访他的时候，他的说法是说他觉得他现在已经就是到了一个谷底了，然后他可以变成一个从全新的人。就是那个其实他们会厌食，其实都是他们有一个心理目标，但是那个心理目标都跟身体有关系。像认知科学就是在讲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具身啊，他们就是要强调，就是说你不要再讲那个跟个体没关系，是因为他们在讲说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他们觉得应该要回到个体的经验。那跟个体的经验最能够牢牢的绑在一起，就是我们的身体经验。所以他们现在就在讲，台湾没有翻成具身，具身是大陆翻，但是我讲一件事，就是说我现在在看这方面的其实台湾的这方面的翻译的书很少，都是大陆。你从这边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人家的那个企图心，他们在要接轨西方的学术研究这一块速度非常快，然后是很有系统的在做，然后就台湾找不到相关就是翻译相关的就是认知科学的一些书籍，所以现在看的就是大部分就是简体字比较多。他们那种都很喜欢探讨，尤其是那个什么文化精神医学那种，他们也是也在讲那个认知科学、认知医学，然后讲到人类学，带到人类学，他们就很喜欢研究像就是一些宗教信仰，那个都是医学没办法接受，对，但是文化医学就是你要去探讨不同文化背景的生理心理的疾病跟经验的探讨，你不能只在主流医学，因为他们就发现说，他们比方说在美国来讲好了，很多都是移民嘛，那以心理治疗来讲，就是很多他们的文化背景是没有办法被归入像比方说认知心理学或者是精神分析他们那种分析的那个模式里面，通常如果没有办法被归类的话，他们就会放弃耶，放弃，就是因为那个已经超出他们能够治疗的方法了，所以像就是 McGill 他们有一个文化精神学的一个主任，他就是今年出了一本书，所以你看他们都是慢慢累积，你看他那个模型从2017年就开始酝酿，然后2020年再把它扩充，到2025年又出了一本书这样。他们就是在有的会探讨一些文化人类学，那文化人类学探讨就是比方说宗教，比方说他们会探讨我上次讲过那新加坡的那个祭统啊，还有那个西藏他们的就是富林啊，他们对富林这个议题其实是很有兴趣，但是其实就你从医学来解释，他们都有他们医学上的解释，他们不会觉得那个是富林啊，不会是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形上的东西不会，他们都是绝对是用就是生物学上生理学上来做解释，他们不会去那个，但是文化医学就会去探讨，然后他们有一个就是在讲说那个西藏东部的一个地方，他们对富林 可能产生的疾病，然后他去做田野调查，发现那个就是藏医哈、哦，藏医他们的传统就是说有一个字叫“洞”啊，“洞”可能是他们藏文的发音，好、哦，那个就是跟灵体有关的病。那这样的病它会导致两种病症，第一种是生理上，就是一种是中风，另外一种就是精神疾病。嘿，然后都跟这个藏医那边都认为就是跟灵有关，跟灵体有关，对。然后他们就去那个去探讨这个，还有很多就是比方说南美啊或是哪里的那些原住民啊，萨满教、啊、他们的那种治疗的方式，可是西方人他们就是充满了好奇心啊，这样子。但是他们你会发现他们的很多的解读方式，基本上他虽然是说要尊重文化多元性，但是他们基本上是 outsider 的角度啦。好，那他们有他们的一套的理论化的模式，他们当然不会就认为说这是灵啦，只是灵是因为你们这个地方的文化的共识是这样，然后他们在研究的时候他们不会就是跟你有一样 的理解啦，哦，他们觉得自己很客观，然后把它描述出来了，就是他们很好奇啊，所以就是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做这边的研究。好，行者见诸世间一切皆苦，心无所乐。好，又此行者修离喜定。好，你说为什么要离喜定呢？当然就是一切都要离啦，不是只有离喜而已。就好像无常想、苦想、无我想、实验想、实想这些，心就可以不乐一切世间。所以上面那些想呢，主要就是要让大家怎样，不要贪着这个世间啊。那所以如果你没这个问题，就不需要这个法门。有这个问题就需要这个法门，这样不需要头上安头啦。哦，那现在就是因为这个介绍诚实论嘛，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这个如实的，我们把它做一个爬书、啊、但是佛教的法门是这样啦，就是你选你需要的对治你的最主要的烦恼的这些法门去实践，这样。那此人呢，见所爱者则增贪欲，见所恶者就增嗔恚、嗯、大部分就是这样展现嘛、哦、没，如果那个颠倒过来的大概就要去看医生大部分人性上的展现都是这样、哦、所以聚不乐，所以 没有这个爱跟什么物好跟恶、哦、见富贵人有守护等苦，就是看到这个有钱的人、哦、就想要守护自己的财产、哦、看到贫穷的人呢有短乏的苦，所以不管是哪一边都是苦啦、哦、那我上次前几天不是传那个吗，就是那个是台大一个医生、啊哦、我觉得他还蛮有趣的，他的宗教信仰很虔诚耶，他修密的，所以他都是照那个密宗的神像。然后他昨天就分享了，有人跟他，因为医生嘛，大家有时候会感谢他，这样送他一瓶水，可能国外的什么水我不知道。然后就照他家，都是佛像哎、欸，而且都是大尊的哎、欸，这种木雕大，跟人哎跟人一样高，然后好几尊这样。我想说，哇塞，什么地藏王菩萨，他跟地藏王菩萨还蛮相应，然后观世音菩萨还有什么的这样子。那天讲那个，他就是上次他之前贴文不是有移工吗？通常就是这样嘛，你送到医院去，其实现在很正常，都会想到会不会变呆障嘛，而且那个好像蛮严重的，所以他的医疗费100多万。问题是那些中介没办法帮他出啊，对不对啊？但是人来了，就是你不救就是死啊，那你要不要救这样？然后后来就救了嘛，救了就是自然而然就变呆障这样子。那你变呆障的话，其实对医生而言是很大的压力嘛，人家会觉得 你当初干嘛要救嘛？医院会这样啊，所以就来了一个捐款的，就帮他父亲这样。其实这样是一个很善性的循环，就是以后人家才敢救，对不对？现在就是在这个地方矛盾嘛，所以他们其实你其实救的话，其实对你而言会是一个，你知道他们现在其实你说他是属于非利组织或者是公共福利事业，医院啊，医院其实是公共福利事业，但是现在根本就是已经资本商业化啦。你他会计啊，会计算你个人就是呆账，哦，比方这个月多少这样，所以他就算医了，他还是想办法的去联络政府的相关单位，哦，看看有没有办法社服的部门，看看有没有办法来就是帮他付这样子。你如果没有找到来源的话，基本上那个对医生而言是你就可能有牵涉到一些升迁或者是福利啦，对不对？然后后来就有人帮他付清了，然后他就说那个人很低调，嗯，然后他就跟他讲说，哎，这个你们医生救人比较伟大，然后啊，我就做我可以做的这样，而且我前两周股票涨了，所以，哦，所以已经这样，老天已经还给我了，代表他说超过，所以他两周前股票涨已经超过100万这样子，他说老天已经还给我了，所以就是他那个善行有他的福报，哦，所以马上又回来，出去又回来，出去又回来这样子。啊，所以很好啦，我觉得有时候觉得他贴这个贴文很正向，很正向。所以他就说，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印度的财神通常都会化身为就是财主，然后去救济那些印度贫穷的人，哦，他那种叫黑财神，不过他那天贴的是黄财神，他那个是菩萨似的，哦，你去看他那个那些佛像啊或神像其实很庄严耶，虽然那个像是密宗的像，对不对？然后他们的那个密宗的那个佛像要做的时候都要做很多那个镶嵌的功夫，什么那个叫什么石，绿松石、珊瑚，一颗一颗贴这样子。以前我曾经看过，因为他们藏人就是会有带一个小的佛像在身上，哦，那个做的超精致的，从盒子到里面的佛像，就是项链这样戴的。哇，哦，嘿，哈，嘿，真正是钢呢，哈，哎，都是他那个就是古董啦，啊。然后他这样给我看，这样，他就是从里面，从外面到里面，那个很伤视力呢。哎，没办法，我们欣赏就好了。现在都已经有点看不清楚了，嗯，但是那个就是虔诚的心啊，那个就是很虔诚，要把它弄得很庄严这样，就是随身的佛像这样。日本也有啊，他们那个随身的佛龛啊，小小的，所以他们以前，嗯，他们的那个什么武士啊，或者是他们的领主要去到处去，比方说去哪里参访的时候，他们就随身的那个佛龛都带着，小小的这样，木头的，给门关起来，这样收起来。现在密宗还，我刚刚在火车上有看到，啊，密宗的法师，就他们，就是只要可以拿好，点点点点点好，所以这个又见好处者则堕恶处，哦，见好处者将堕恶处，见恶处者现受诸苦，那么现在富贵将之必堕，哦，就是如果没有培福的啦，哦，也一定要讲那个但书啦，如果你不讲那个原因的话，人家会觉得为什么 这个现在在好处是富贵的，将来必堕恶处啊。这个必就是绝对嘛，但是你如果没有讲那个当中的那个原因的话，人家会觉得会不会太绝对啊。那么意识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人富贵，但是他因为有在培福嘛，对不对？所以就没有避这个字。重点就是你如果了解这个佛法，懂修行的话，就没有，就不会避堕嘛，只知道要怎么样这个处理跟怎么样避免啊。意识贪等烦恼住处，这个好处就是什么？贪等烦恼住处嘛，对不对？好，那现在贫穷啊，这样就是说每个人对于好处，当然好处它会有一个这个根据某个文化，它会有一个共识啊，就是到底什么是好处啊。但是也有个人的价值观嘛，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个什么，我们刚刚讲那个厌食症，对他而言好处就是要瘦嘛。对不对？他觉得那样是纯洁的代表，所以就是他的限制会，然后有他们厌食症严重了，就是他有压力的时候，比方说跟他主管开会的时候，他要先去厕所催吐。其实就是世界上各式各样的病都有，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虽然是心理上，但是他就是会跟他的身体做一个串联啊。你看那个谁，最近苹果出了那个纪录片 Taylor Swift， 他不是办那个巡回演唱会结束吗？然后就会有人比较他之前，他自己很瘦，他自己也有讲，他就是说他之前会追求就是主流的价值观那种美感，但是他不是后来有一阵子他觉得观众不想看到他，就是那一次啊，那个他不是去领那个奖吗？然后人家当场算是也是他的偶像哦，我觉得就是很没品的。其实那个事情还蛮有名的，他就上去领嘛，然后结果因为同样被提名的还包含那个碧昂斯啊，然后就是挺碧昂斯那个黑人的歌手就上去，就直接可能看他年轻吧，那时候好像才十几二十岁嘛，就把他的麦克风抢过去，就直接说他觉得还是碧昂斯的比较好的，碧昂斯在下面超尴尬的，知道吗？然后这件事情之后就他出去就被采访嘛，然后因为你看那十几岁孩子他能够世面或者是人格上也没有很成熟，但是他只会讲说他本来是我的偶像的，就是那个抢他麦克风那个，还没结束啊，但是之后他就开始做歌，然后就骂他讲不好的词哦。然后他们很贼的是，他会先打电话给他说啊，我要把你放到我的歌词里面，他把他录音哦，我会把你放到我的歌词里面。然后你知道人家当然会觉得那种心地纯洁的人，他会觉得好啊，就是对不对？结果他不知道他是谩骂的。然后之后歌出来的时候，他就把他跟他之间的对话，你看他有同意哦，这样。然后后来反正就因为那个黑人歌手他也有很多的粉丝，就变成有一点网络上的战争。然后后来他就躲一年，那个 Taylor Swift 躲一年，然后就出来。出来之后他自己可能有一些沉淀啊，后来他就是觉得很多地方他都改变，包含就是身材上面，以前他有点过瘦，然后有人就把他比照出来说你看他现在过得多好。因为他都穿的就是很省布料那种的嘛，吼啊，所以很好比对这样。他就是他现在觉得他不需要去看在意别人的眼光这样子，就很多地方有做一些调整，包含他也敢就是表达他的政治立场，类似这样子。啊，这一次他有名是有名在他就是发奖金嘛，你知道吗？很大方的发了奖金给他的舞者，那可能一辈子遇不到了。所以人家在讲说，其实这个纪录片你看到不是说只是在钱上面大方，其实他对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很人性化的对待。就是那个纪录片里面都会讲他怎么跟他们鼓舞士气。老实说，像这种全世界的巡回的演唱是很辛苦的事情，非常辛苦。而且 他又是那个 idea 很多人嘛，偶尔就是会想说他想要加谁一起进来，那你全部的编舞全部的舞台可能就要改变，但是他们都尽量的就是配合他，因为他做人成功啊，他做人成功，因为他真的对每个人都很真诚，很少看到这样的艺人，老实说，嘿，啊，所以他们收到那个，对不对？老实说啦，就是说虽然人很好，就是情感上的交流，但是物质上的还是很需要嘛，对不对？他那个舞者一个2300万啊，
一个人啊，
一个人台币，美金还得了，一个人2300，然后是卡车司机一个人310万台币，所以他很大方啊。然后他这个整个的全部的演唱会，然后一年多嘛，大概20亿美金收入。那你就知道全世界就是对他其实是他很多粉丝啊，因为他就是很真诚嘛，然后又很有特色这样哦，所以他一公开要就是巡回演唱，基本上那个票就是秒杀的，哎呀，就是这个艺人不行，所以人家都把他跟披头士比耶。披头士是四个嘛，他才一只，这样，就是一个蛮奇特的一个文化现象啊。这也是为什么像那些长春藤的大学都开泰勒斯课啊，哈佛先开嘛，后来什么普林斯顿什么都开啊，全部开，就是什么英国文学嘛。那时候哈佛开是因为那个教授他自己承认说，他2016年还是什么时候就是他的粉丝了，这样。那他们就是从文学的角度，因为他自己创作嘛，歌词啊歌，他很多都是在讲一些，他的歌词都是有一些理念的，他想表达的理念啊，包含类似性品还是什么的这种的。啊，所以才会有这么多这个人认同他啦。嗯，他其实哈也是经过这么年轻，也是他现在37岁啊，他十几岁就出道，你就知道他经历多少。那时候他的唱片公司为了要抵制他，他的所有的版权都被买走，哎，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哦，所有哦。那他后来做了一件事情，全部重录。他全部重录啊，我是不知道这样为什么全部重录就可以避免版权问题啊，但是他就是用这个方式，他后来做这个决定啊。对，他们本来要击垮他，嘿，但是我不知道，我就是这个法律，这块法律我就不知道说为什么经过透过重录的方式可以避免版权这个问题啦。会不会就是比方说那个版权就是针对这一张还是什么的，那他是不是说比方说编排歌曲编排的哈，或者是什么的，他就是把它避免掉还怎样的。但是面对啊，他一辈子也是37岁，不过人家老爸很快，尤其是外国人，你现在看他就嘿呀，差不多啦，嘿啊，就是哦，外国人的福报跟天人很像啊，很多就是会把它消耗掉，很快的消耗掉，各式各样的方式消耗，享乐什么的消耗掉。啊，他哦，他不会，他那个能量很外放啊，所以你去看那个纪录片里面，就是他那个一个小时的能量是可能别人一两天。就是啊，你就觉得哇，他的体力怎么那么好这样？但是其实他已经37岁了，我就觉得，但是就是他现在其实已经看得出来那个就是有比较，就是有那个衰老的样子，有一点用过度了，因为他就是很热情，对音乐非常热情，对人也很热情，这样也不简单啊，就是说。他不会像就是经典的心理学的一些教案里面讲说被人背叛，然后被人侮辱，被人什么，他就从此不相信人，然后跟人群隔绝，没有，他反而就是更拥抱人群，所以他真的是还蛮特别的， 蛮特别的一个人格特质。好，好了，我们先休息十分钟，等一下再回来。所以此愿贼中云何可乐，又见从烦恼生不善业。那如经中说呢，如若汝作恶业，今作已作当作、哦、躲不掉啦、哦、飞到空中啊，终不得解脱，是故不乐、哦、如果有烦恼，然后烦恼一定会造作这个不善业、哦、那如果生于八苦当中、哦、尚随福人，就是况无福者，就是有福的人呢也有八苦嘛，对不对？就谁没有别离苦呢、哦、何况无福的人，那个八苦的程度应该会就更强啊、哦、如是云何当要世间呢？所以就好像毒蛇，好像关毒蛇的那个箱子，有没有、哦、五拔刀贼空惧落贼，就是五拔刀贼就是无欲啊，哈，就是佛教很擅长用这种，就是我们也不能讲耸动啦，就是很让你有画面的譬喻哦。那此岸诸苦常随众生，云何可乐？哦，就是这一岸，那个其实净土宗的祖师也很会用这样的譬喻，有没有？而且还有土嘞，哦，就是你在这一岸一直被追杀。然后要赶快去彼岸比较安全，这样。然后呢，这个闲心爱河所飘，五欲毒刺，无名黑暗火坑中苦，常随众生，云何当乐？所以行者呢，知道这个安稳乐少，衰恼苦多、哦、安稳乐少，然后衰恼苦多啦、哦、这世间是这样啦，人间啦、哦、那随者何呢？因为你见诸世间吉日家慧华林夫荣果实繁茂国土安乐无得久者，对不对？你看中国最兴盛的唐朝、哦、也是会结束嘛、哦、总是有结束的时候。那你站在整个这个他们的长久的这个时间来看，其实唐朝也没有很长啦、哦、所以他说无得久者是这样啦，欢乐者少，受苦者多，所以不应该这个贪乐世间、哦、然后就问说，那你修习慈想有得什么利益呢？修什么？修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哦啊、通常像这种事情发生，就是你不用想也会想啦，也会想到了、啊、这个世间不可乐，对不对、哦、那修这个想有什么利益呢？于世间种种相中心不贪着、哦、所以如果你能够对这个世间呢修这个不乐想或不要想的话、哦、你就不会贪着，修持想故速得解脱、哦、速度就很快，于生死中不复久住，此行者得力智慧，常习一切过患相故、哦、就是马上能够这个辨识、哦，如果有贪着的话，马上会有什么连结的是过患相、哦、那此人呢心不生烦恼，如果生的话怎样也会速灭，就好像一滴水、哦、掉在什么热铁上那么快啦，就是你的烦恼像一滴水掉在热铁上、哦、一下就怎样蒸发了、哦、这在比喻这个行者的立智慧啦、哦，所以行者呢以不要世间故，能生乐极灭、哦、那如果不厌离世间呢，则于极灭不能生乐、哦、是故应习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好，再来就不净想，不净想大家就比较熟悉，因为很多的忏啊或者是法会的这个法本里面都有这个不净想的内容啦、啊哦，你若行者能够见生种子不净、哦、生的种子哪来的呢？就是父母不净道生赤白和合，又此生呢为不净所成、哦、的话，叫做什么烂坏饮食支流润滋、哦、这就是在讲人的生命结束的时候的一个过程、啊、就是会这样。 我们哦，以前在那个学校，就是在那个高职，有时候就会有些孩子哦，很天才，还有那时候冬天就来找我这样，然后还没开始讲就哭了哈，那两个同学陪他来这样，然后就从那个那冬天他们有他们的外套嘛，从他的外套里面就掏出了一团就是卫生纸包着的东西，这样我那时候内心就有不祥的感觉，就他就把它慢慢的 打开，好像是吧，好像是老鼠，我已经忘记什么了，其实我忘记是什么，但是因为怎样，它其实已经进入肿胀的状态了，它肿起来了啦。嘿，那你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嘛，对不对？我就只好跟他说："好，我们会帮他这回乡，你等一下找一个地方把它。"就是买了，这样他还从家里带来呢，你知道吗？然后又放在那个，其实那个已经就是已经在溃烂了嘛，然后又放在高温的地方哦，那个其实对，啊，那冬天是还好，只是我看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就是肿胀了，就是像我们那个在学什么什么36法宝招生，然后那个死亡的过程嘛，对不对？哈，就是会肿胀嘛，然后就会开始流一些有的没有的嘛，这样子嘛。他现在那个时候已经在肿胀的状态了，所以我说你得赶快找个地方哦，去把它埋起来哦。对啊，那个年纪的孩子，你又不能跟他，而且那个状态，你又不跟他讲，等一下就会这个哦，这个烂坏哦，啊，支流润渍哦，所以你要赶快把它那个 埋起来不行，你只好用比较方便的方式说，嗯，那我会帮他回乡啊，我们等一下哦。你要让他这个入土为安，然后就把他埋起来。因为我很怕他一直带着，哎，等一下就，哎，对呀，都有办法带到学校来了，嗯，而且还一副很舍不得的样子，这样，那就是情执啊，嗯，啊，其实现在人就是转嫁嘛，就是对人可能没有情执，但是对宠物啦，哦，现在他很多。比例很高哦，比像我们去运动，几乎哇，那个牵狗去运动的人很多，这样，然后很小只，有的很小只，有的很大只啊，嗯，人其实有点极端呐，啊。有一对夫妻，两个都很高，这样养那个这么小只的狗，然后把它当小孩这样，然后就是推那个婴儿车，然后有时候他那只前这么小只，然后那两个大概有170几、180这样，两个都很高，然后就跟着他这样走，然后有时候就走一圈，又把它放在。然后一直跟他还有一圈哦，然后他讲什么你要不要走要哈，哦，我想说哇听得懂狗语你要不要一起走最后一圈，然后就把他抱起来这样子，反正就是对对对对对，因为当儿子女儿，因为他都说都自称自己是爸爸或妈妈这样啊，但其实那两个夫妻那一对夫妻已经有一点年纪了这样，然后就是把他当小孩了。那另外一个最近看到是养那个有那个很大只的贵宾狗，知道吗？以前看到贵宾狗是小只哦，现在那个贵宾狗哦，它跟它一样大，就是把它直过来的话，大概跟它一样高的样，那么大只。然后那个主人穿全身黑，那只狗也全身黑这样子，就很多啊。然后就觉得它就是他们对小狗都好有耐心哦，真的哎，有时就是这样。你要说是情执也好，但是其实他们就是对宠物尽责任呐，啊，总比你把它丢弃好嘛。像有一个就是牵出去，然后那个年纪很大，他已经就是没有办法克制嘛。然后上完之后，他要处理之外，还要跟他说等一下还要擦屁股哦，这样把他当成小孩这样，你知道吗？哎，现在都这样哎，现在对宠物是这样哎啊，所以如果你没有那个耐心跟爱心的话，你就不要养。哦啊，但是我觉得我看那些就是都就是照顾得很好啦，对对，就是对呀 啊所以就是那个养宠物就是这样，会追索啦，因为宠物为什么是畜生道，就是吃嘛，吃啊，哦，那它会对你那个情执也是很重的，嗯，所以就是互相追索这样，嗯，但是现在就好像趋势，哎，去运动到处都是这样。我们在运动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有一个先生他年纪有点大了，他每天都牵着那他没有牵，他都 放人家，但那只狗非常乖，他那只狗好瘦、哦，可能运动量大这样。那个那主持不是那主那个主人啊，他每次去遛狗的时候都会边捡垃圾、欸，就好像我昨天贴那个文一样，他会清洁大地。我就觉得，哎、欸，他真的他就是到处捡呢，边捡这样子，然后就顺便遛狗，但是他都永远就是会捡垃圾为主，这样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人，对，所以这世间什么样的人都有。嗯，那个清大应该要付他的清洁费，他都在清大里面捡。嗯，而且人有时候就是会有自己的一个理念在啊，好，然后在生活里面去把它实践出来这样子。嗯，然后那只狗吼，你看它也没有什么呵斥它，但是它永远就是跟在它身边，会跑掉啦，因为很活泼这样，但是就是永远就是看着主人。真正的就是会训练狗的应该是这样，就是它就是一直看主人这样，不会去看别人，我看别人就是要咬别人。就是如果你不会，你没有受过就是宠物养狗这方面的训练的时候，有的就是这样，那绳子放长长的这样。好，所以像这个粪秽啊等诸不净物，合而为身，于九孔中长流不尽。哦，所以身所至处，事处即为不极不尽。这样讲哦，那个很符合厌食症的人的对自己身体 的观感，都觉得自己的身体，然后尤其是就是食物，因为他需要食物，所以他是不纯洁的。欸，那个厌食症人是这样联想的，欸，就是因为这个食物长养这个身体，哦，所以食物是不净的。哦，然后就跟这个他就说有身体都是不急不净的。哦，那饮食呢，衣服来着人身皆为不净。哦，为他所物，又为此生物，皆是不净。哦，所以所有一切不管是身体或是所穿的，哦，都是不净。哦，那这个可能也是一方面，除了这个在观身不净之外，哦，也要观有些人就是衣服啊，哦，很多啊，哦，顺便也可以稍微观一下这个你穿的这个衣服，哦，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不净的。就好像这个澡浴水，哦，若澡盘等又从身出所出，又从从身所出啦。哦，他这个他的譬喻是什么呢？就是如澡浴水若澡盘等。哦，那个衣服就好像那个澡盘一样啦，所以一起都是不净的，他的意思是这样啦。你洗身体的时候有没有澡盘也会不净嘛？哦，所以连衣服也是不净的。这样从身所出这些怎么法马爪齿这些齁，垢腻剔唾都是不净，又见死尸以为不净，此生死时更有何意，就是一样嘛，就是都会有那一天嘛。齁，所以当知本来常是不净，生时但以我心复故，谓之为净。齁，就是为这个我或烦恼所复辟，那以为我跟我的身体都是什么清净的。哦，所以处死人者名为不净。像这个法爪等常是死物，无量死虫亦常畜生。哦，可能他把这个头发指甲，哦，把它定义成是没有生命的啦。哦，那无量死从异常畜生，故知此生本来不净。那佛经里面常常有记载嘛，就是身体里面有多少多少虫嘛，对不对？啊，你如果以当代医学来看，他就说那不是虫，可能是细菌啊，这样子。哦，如果是虫就恐怖了。哦，以前是有那个啦，以前卫哎，欸，对对对，蛔虫啦，就是卫生条件不好的时候。哦，好像这个虱子啊，哦，还有这个银啊这些的。哦，以前有呢，以前像我师傅他们那个年代，他们都要喷那个除虱剂， 头发头要喷，因为以前
有啊，有同事啊，
嗯，没有，我们那时候就没有嘞。那个狮子跟狗的狮子一样吗？
我不知道，
因为我看过狗的狮子好大只哦。哎呦，我们那时候没有了啦，就是，哎，但是就是我师父说他们以前都要用低的还是什么的这样子。那因为我们以前学校有一只流浪狗，那就虽然是流浪狗，但是大家都对它很好，所以胖胖的这样啊，所以它就是就抓不到，它是那个身上那个，啊，都养的它很胖，对不对？狮子也很胖，很大只。对，那个咬起来应该很痛。有时候就是说他们在讲那些畜生道 的辛苦，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去抓到嘛，然后什么在鳞甲之内有没有在咬你这样子，像什么蛇那个有没有，他们的鳞甲之内都有小虫在煞食吃他们 的肉啊，或吃他们的什么，那个是 很辛苦的，哦，所以诸不净虫常来畜生，故之不净，哦，他要把你的身体把它形容的就是这样子，我们才会产生厌离心啊，哦，所以此生如厕，哦，不净常满，对不对？我们就是流动厕所，哎，所以这个厕中呢就生千种虫，此生一耳，哦，所以此生呢就好像粉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死尸处故名为种。谁的尸体？就是这些虫嘛，既然养那么多虫，他们也会死嘛，对不对？那我们的身体又像厕所又像粉种，哇塞哦，对啊，就是怎么讲呢，这是会有相应的人啊，哦，这是属于声闻圣的修法啦，哦，那这个菩萨圣就是重点会不一样啦，因为声闻圣会从先从智解脱开始，但是菩萨圣的重点会大多会比较放在怎样你要利他，所以通常在整个文本的呈现上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学声闻圣就是一定会学到这些，因为他通常先从自己下手，你自己要先解脱出离，那重要就是这些法门哦。那菩萨圣又不一样，那人就很那个啊，有时候看这个，哦哟，这个这样看的我会很悲观，哦，然后看你，然后再说那我来看菩萨圣，哎呦，这个我怎么做得到，哦，这样。
但是菩萨圣不是 也要先升起厌离心，
那个就是一个他不会强调啦，
对，
他不会强调，他比较不会强调厌离，就其实在大圣的经典里面他通常不太会强调，他当然就是会先说就是我们知道世间苦，但是知道世间苦的原因是因为他苦，所以我们要怎样帮助他人离苦得乐，他比较不会强调自身啊。大圣的经典里面你去看，他比较不会强调自我 的解脱，通常都是从利他的过程当中让自己能够离苦得乐，这是一个差异啊。所以上次不是讲了好几次，就是在讲那个声闻圣的经典，就是叫你要远离村落嘛。那为什么要远离村落？其实也是一种什么要厌离啊，因为那个村落里面很多好玩好吃好看的啊，那你进的话就是怎样，你获得物资啊，获得什么都很方便嘛，对不对？那你要这个要离群所居，或者是你要在阿兰若居，就是也是一种厌离呀，啊。啊，但是你看大圣经典，像华严经，就是叫你要住在村落里面。你不住在村，你就不是佛子哦。啊，那个声闻圣是说，如果你不住在阿兰若，你就不是佛子哦。这就是差别。啊，所以那个就是说声闻圣跟菩萨圣他们着重的点不一样，但是以一般的凡夫而言其实两个都需要啊，两个都需要，就是阶段性的，阶段性的，哦，因为你如果没有把自己修养好，就是修好培养好的话，你很难度众生啊，就是泥菩萨啦，哎，就是泥菩萨 啊，所以就是都要阶段性。只是从经典的文本来看的时候，你看到这些内容，基本上声闻圣比较会强调。哦，啊，你就看你适合怎么样的这个法门呐、啊。哦，好。而且他都讲得很有画面，有没有？所以如果近处呢，哦，这个好的衣服、华丽的衣服啊、璎珞啊等，有此身，哦，有此身故，皆为不净。你看，砍拖啊，就是因为你这个身，就算是怎样，就算是那些名牌叫什么名字的穿在身上，那些衣服也是不净的。他是在讲这个，好、哦，所以。诸婆罗门呢，于死家产家不从受食。哦，这是外道婆罗门啊，他们呢这两个地方他们不会接受供养。哦，死家跟产家为什么不净？因为不净。哦，那此生中呢，千万种虫常生常死。哦，则无可从受饮食者，故之不净。那世间中欲为不净，就我们这个身体就好像世间的监狱一样，哎，所以这个此生呢，即是千种虫狱。我们的身体是千种虫的监狱，被关在里面，哦，所以不净。那此生呢，常须早浴。哦，就是我上次不是有讲吗？那个在好像是。布派佛教所尊奉的某一部的这个戒律里面有提到嘛，哦，就是跟洗澡有关系的那个谁的弟子有没有去见佛，跟他请他能够开遮啦，哦，就是让他们可以每天洗澡，因为那个地方的人都每天洗这样。好，就是每个地方的那个 风土民情不太一样。我们有遇过像有些东北啊，很冷，对不对？他们其实不太洗澡，欸，但是他们就是来台湾读书嘛，啊，就是那个习性没有办法一时改变这样子，对，所以就会有学生来怎么讲，不能讲举报啦，就是来反映这样子，那我们就不需要。要稍微处理一下。那真的，你去东北，他们因为那个地方干嘛，就是跟台湾的整个环境是不一样，又干又冷嘛。啊，其实在他们那个地方，其实是可以啦。啊，所以就是身体不净，常须早浴这样。但是每个地方其实不太一样，看环境的。所以像其实我们那时候去东北，像吉林啊，哦，长春，哦，或者是黑龙江，哦，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习惯真的就是这样，嗯，啊，但是就是我们去到那边，对不对？我们也会觉得说其实这种天气也还是需要，哦，但是他们就变成一个文化的共识，觉得省水要艳丽，要艳丽。真的，哦，我不晓得他们这法国人这个习惯，但是就是可以去追溯说是什么因素导致这样。其实就是如果你去禅修过，有没有就是去密集禅修的时候，他们也是尽量就是没有洗澡，因为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洗澡是会耗能量的，欸，所以也都七天没有洗，但是那个是修行。没有啊，对啊，所以是还好，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他们也累积了很多能量。法国人，因为那个水会把能量带走啊，哎，难怪他们这个体力这么好。嗯，你要去那边住过才知道，哎，那个要去那边住过才知道，就是他们的习性。哦，好吧，好惊人哦，好。所以现在可以解释很多，欸，我那天是看到他们就是在解释，就是 为什么他们那个城市那么臭，就是以前他们都是家里都没有厕所的，都是去外面，所以那个城市为什么，从历史上来看，那个都市的一个建筑规划就是他们里面家里面是没厕所，然后都在外面上这样子。那很久很久以前，就是回溯这个他们的历史，然后现在就是知道，哦，为什么身体因为不用洗澡哦，好省水啦，哦，省水，难怪他们那么有福报是说省水好难怪他们那个香水这么有名哦，哇，好特别的联想哦。来，可是因为我是不知道，像以前我们去在英国念书的时候，我们曾经换过宿舍嘛，然后有一间的那个宿舍是你跟对面是共用的，就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其实你跟他不会照到面，但是厕所会共用这样，然后他们就早上洗澡。我是在想，为什么他们不是你出去外面活动了一整天，应该就是晚上，他们都早上洗这样。
而且他们的袜子也不是每天换，他们就在鞋子里面，
早上
就在穿。
真的，有时候我们看他们就是
生活习惯，
有些平台网络平台在讨论，就是说他们都会把脚放在椅子上，
对，
然后是没有穿，是没有脱鞋子的哦。然后他们就是说脚放在椅子上之后，那个食物啊，好，不要吃汉堡，有没有，他脚放在椅子上，然后脚离开了之后就把汉堡放在椅子上很自然哦，对，
而且他去人家家里是不脱鞋，
对啊，但是这个如果在可能在亚洲或台湾人就觉得对，嘿啊，但是在有就美国或是哪里，其实就是很稀松平常的。所以最近又有一个，他们就是 po 那个一个外国家人在日本的电车上面，也是就直接踩在人家的那个椅子上，然后在那边跳这样子。那因为他们可能小孩子两个，就直接踩在人家的电车的椅子上这样。然后就想说，其实在国外也是蛮常见的。我以为只有我觉得很纳闷，结果后来看到平台上有人，我说哦还好，不是只有我。我觉得这样会不会有点奇怪？但是，这就是生活习惯不太一样。哎，然后他们可能也免疫了，我觉得，对不对？因为你这样子，然后又吃这样哦，就好像食物掉在地上捡起来吃，我们感觉好像是这样嘛哦，但是他们好像就很，对啊。所以那时候坐火车，不是坐飞机的时候，我旁边那个女生也是，我飞回波士顿的时候，那个学生，反正你看波士顿就那两间嘛，不是哈佛就是麻省理工嘛，看起来就很聪明那个女生，然后也是在看她的平板嘛，在准备报告还是什么的，她也是就直接穿着鞋子，然后放在椅子上这样，就这样缩起来啊，然后就在椅子，我就就对他们而言是日常。是日常，但是我们会想到是那下一个人坐怎么办，哦啊，但他们不会觉得有任何违和这样，哦，然后你就想说我现在坐的这椅子是不是应该都有啦，对啊，好，所以这个假外境物，哦，以为庄严，那此人身最为不敬，以愚众生，哦，的皮毛爪齿筋骨肌肉，或有任用于人生中，无一可取，以最不禁锢，哦，所以呢，这个优波罗波头摩珠莲花等从不禁终身，故名不禁，哦，啊，对不对？就是诶，那我们可不可以想一个，就是从这个不禁当中生出来这个莲花，哦，但是这个身就不是这样咯，哦，不以于物固定不净，哦，他的自信就是不净的，你看他讲到这样啦，哦，那此身呢若净，则不应以衣裳覆蔽，啊，他这样解释呢就是你的身体如果干净不需要遮啊，对不对，哦，这样子要对对对，你要这个退返到原始时代，哦，原始时代也有穿兽皮吧，哦，不晓得啦，哦，如人以衣覆 这个屎尿惧啊，欺狂他人。他意思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有屎尿啦，所以你是用衣服把它遮蔽啦，啊，这样子是欺狂他人。所以意思是你都不要穿，这样就是不是欺狂他人，然后最好是嘿，就是好吧，我们就也有不同因缘不同时代的这个论述啦。女人如是以服饰附身狂惑男子，男子亦耳，还有他有讲颠倒，不然还有他还有讲那个两个都这样啦，就是女人是这样，男子也是这样，不有的就直接只有讲女人，就嗯，有时候一些女性同胞读到会不太那个呵呵，所以当知不尽。那么周遍此身常出不尽，九孔不进门，猪毛孔呢无一进者，对不对？所以要那个叫什么去粉刺，猪毛孔无一进者，故知不尽。问曰：你修不尽，想得什么利益呢？等我把它往下调一下。他都会跟你讲得什么利益啦，那大家比较会有这个动力啦。以取男女尽享，故起贪欲，对不对？你认为男相女相这样是没有问题的，就会产生贪欲嘛。那从这个贪欲呢，就会开诸罪门。修不尽享呢，能够制服贪欲，所以者何？此生皆是臭秽不尽，但薄皮覆故不可知。哦，皮很薄，对不对？似如以衣覆不进去，好洁净者则应远离。哦，你只是用一层薄薄的皮把它怎样裹起来而已。哦，啊，里面都是不净的啦。所以这个此生皆是臭秽不净。哦，所以又此行者以轻淤等想坏一切身。哦，就是观想嘛，刚刚不是讲那个整个往生就是死亡的过程吗？哦，然后有一段是会轻淤嘛，那以坏身故不生贪欲，又亦现见轻淤等色。这样是比较好观想嘛，如果你有去哭到吗，有轻淤，你就可以比较好观想说到时候往生的时候全身都这个颜色。你自己在这个六世里面，这个独头意识里面延起恐怖，那个叫什么鬼故，那个叫什么恐怖的那个 电影叫什么鬼故事，还有惊悚片。就好像我刚刚讲那个，我就说那个软身妈祖，那个就有办法想到晚上会不会站起来，就是在自己的那个独头意识里面就延起惊悚片。好，所以就是你现在看了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圈圈叉叉点点三角形 at 号这样齁，啊，但是就相应的人而言，他这样子观想是可以带给他利益的，哦，啊，所以就是看你跟这样子的这个观想的法门是不是相应。那通常他是对治那个贪欲重的啦，哦，贪欲比较重的，尤其是就是色欲。哦，问曰：此观云何非是颠倒？哦，为什么这样不是颠倒呢？答曰：此身有轻淤分，分就是部分啊，成分。如经中说，目中有净性，又常修习轻淤相，故能胜于色。好，如青珠光能映白色，能够照映白色嘛？如是久习轻淤等相，则不净具足，不净具足则不起淫欲。可是观到最后怎样，自然而然就可以你看到都是青淤相啦，那个跟观白骨一样，但是青淤相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因为白骨是你要非常清楚每一个骨头的结构，所以现在已经没有，现在可能要去那医院不是有那个 骨架那个吗，你要去一个一个很仔细的去看每一节的关节长怎样，你到最后要把它观出来，所以你看到每一个人的时候就都是白骨，啊，他是观青淤啊。就是看到的时候都是青淤相这样，怕都怕死啊，怎么会贪爱呢，对不对？哦，他意思是这样，就是让不净观，酸，对啊， 这个都是为了对峙贪欲的。白骨观也是，还有那个观那个什么龙烂肿胀，那个也是白骨观也是。所以他们那时候有时候一些比丘会修白骨观，现代有人修，当代也有人修啦，修成的比较少，但是还是有啦。据修成的人讲就是这样啦，你修成就每个都是白骨。对，啊，所以以前他们要去总监修就是这样啦。啊，现在现在不行嘛，对不对？只好这个就是去那个医院啊，不知道有没有在卖啦，但是嘿嘿，就是买回来，然后把它要一时巨献哦。
所以要一根一根关。
对，你要清清楚楚的知道每一个地方的关节长什么样。啊，所以通常就是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关，关到一体巨献这样子。啊，其实清欲相也是这样啊，很少人可以一次全部关起来，但是就是慢慢关啊，比方说脸啊、手这样慢慢关。啊，就是要关到同那个一时巨限，不是那么容易。其实那个就好像这个道理，就好像在观佛像一样，还有那个净土，哦，阿弥陀佛的净土或者是阿弥陀佛像，那个观也是一样的，就也是要就是一部分一部分观，然后他们验证你有没有观成功的一个判准，就是要一时巨限。这样，哦，所以这样就可以不起淫欲啊。那如果不起淫欲的话，则罪门闭，随顺泥环，哦，修不尽想，或如是力，哦，所以这个是不尽想。再来就实想，行者呢，以实想于寿命中心不决定，故应休息。就是呢，因为怎样，我们觉得好像寿命不，通常不会想到会结束啦，欸，除非比方说去住院了，哦，或者是，遇到一些周围的人才会想到死，哦，啊，所以因为这个寿命中心不决定，所以才应该要修思想，一般都不会想到会轮到我啦，哦，都是别人，所以才更应该修死。然后很多中国祖师大德都修死想啊，嗯，那谁印光大师是吧，欸，也是把那个死字贴，喔，在那个那这样的人呢，长生乐善法，因为能够修行修善的时间不多了嘛，喔，所以就会生乐善法，然后除断不善，喔，所以呢，为什么呢？因为众生多以忘死故，岂不善业哦，就是不知道寿命将近，哦，要赶快把握时间，这个培福修善修行，哦，所以会产生一些做一些不善业，啊哦，所以意念死呢能够断除这样的问题。那你常念死故呢，于父母兄弟姐妹亲理知识等中贪爱则薄，哦，就是反正这个寿命一来怎样各自怎样纷飞，死神一来各自纷飞啊，所以你对这些亲情你也不会太过贪着，因为死了之后就各自随业力了嘛，啊，所以自然而然你就不会对这个你的亲人朋友产生，太过分的贪着心啊。那修习慈想则为自利，为什么呢？因为能一心集诸善法，所以他是从这个自利的这个面向来讲。好，我刚刚也提了嘛，就是声闻声。那世间众生呢，多乐他利，自舍己利。又此，如果你能够这样的话，就可以变成怎样？如果世间的众生都能够修慈想的话，所有人都可以怎样？喜欢利他，然后呢，自舍己利。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讲，如果 你刚开始修习思想、哦、是为了自立、哦、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够修习思想的话、哦、的结果就可以这样。所以此人呢能速得解脱，为什么呢？为往来世间常有此死，世人厌死故求解脱。因为为什么讨厌死？因为死了又要生啊，对不对？然后呢生了又要死，所以厌死可以得解脱，是因为怎样？就是要厌离这个生死轮回。问曰：因云何修思想？先总说一切无常。要怎么修思想呢？好，先从无常，先从无常想来观，观生无常，对不对？哦，因相续断，名曰死。什么叫死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五音哦断的时候叫做死。而且它这个断，它前面还加了一个，这个是副词还形容词，相续。相续断这个字其实就是它是梵文翻过来的，其实这个词蛮有意义的，就是那个五音它其实是刹那生灭存在的，刹那生灭存在的，所以这个音是相续的状态断的，而不是长的状态断的。可是相续这个词还蛮有意思的，它其实是在想说，其实我们的五音的存在是也是刹那生灭的状态存在的，而不是长然后突然断这样子。好，音是相续相续相续然后断这样就音相续断，断的时候叫做死。好，想此生无常胜于外物。哦，就是你应该常想而无常呢，是比较常想的是自己的身啊，色身无常。好，好，或者这个身可以代表什么？五蕴。有时候身是五蕴的意思哦。哦，那五蕴是无常的，或身是无常的，犹如这个坏瓶无间牢相。行者观身又过于此，所以者何？此坏瓶若加防护，或可久住。此生极久，不过百岁。以无牢固，当念实想。哎呦，这个色身哦，就是人命切切啦，哦，对吧？嗯，所以此生多危害法。哦，很多东西可以害我们，危害我们这个身体呀，啊，刀杖哦，你看，昨天才刚发生什么锋刃哦，怨贼坑暗，甚至连什么饮食不消，消化不良。哦，冷热风病，取药观之，一切众生或非众生物，皆是危害身法。能够让身生病的东西太多了啦。哦，众生跟非众生都会让这个色身生病。哦，那因为这么的无常，所以应该要修慈想啦，就是修这个慈想来对治你对这个色身的执着啊。哦，那行者见身呢，于念念中常是坏相。无一念可保，故修慈想。哦，所以慈想怎么修呢？就是念念中修自己的色身，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坏灭相，每一秒，哦，都在坏灭。哦，可以怎么想？现在的人都讲得很生动啊，就是你的细胞也是刹那生灭啊，类似这样啊。哦，那行者呢，现见少壮老年。哦，就是修行人看到呢，这个世间上呢有少壮老年，也有有病无病啊，但是所有都没有能够怎样拒绝死的，就是有人可以拒绝死亡的到来吗？没有吗？虽然现在不是也有一些什么生计在那边讲什么长寿还什么的。哦，欸，最近不是有那个上亿的那个药吗？那是吃什么的你知道吗？嘿，台湾有13个人就是健保没有给付，还是有给付？我，哦，没有，我忘记了。欸，嗯，这方面我就失智了忘记到底是是吗？哦，我看的那个是上亿的呢。对，然后你就在想说，而且台湾还有13个人买。哦，嗯，那我已经忘记那个是什么。现在那个谁马斯克，哦，不是在研发那种，就是还有那个什么，就是长寿的。哎， 欸，没戏，欸，因为人都这样，你看那些帝王就是有钱有权什么都有的时候就在追求长生不老，我觉得那家伙也是。哦，那个什么，哦，你是说上亿那个吗？不是，对对对对对，法国的换他儿子的血，我觉得那个上帝祝福，上帝祝福他，就是没有你没有这个实相的义理的话，就是会追求那些啊，哦，表象的永恒。哦，所谓的我为什么要加表象？因为它就是表象嘛，表象上的永恒啊，因为不可能是真实的永恒嘛，嗯，没有那个真实永恒的存在，只有实相啦。好，所以行者呢，见有不定报业，非一切业尽受百岁，对不对？有的那个什么中间就夭折嘛，哦，业不定故死亦不定，故意念死。哦，你有每个人都能够活到百岁吗？那有可怜，对不对？现在活到百岁不容易啊，都过百都叫人瑞。哦，那又无始生死中有无量业。哦，有的业能妨碍于业。哦，嗯，我亦应有非时死业。好，哦，就是他的为什么讲说有的业能妨碍于业呢？比方说如果你有那种就是非时死业的话，这个业就可以妨碍其他的一些业的升起，因为死了就到另外下一辈子了嘛。哦，他就妨碍其他业的升起。哦，云何当信此命也。哦，所以行者见死有大力士，不可以软言。哦，诱狂财物追逐还有这个斗讼得脱，这些方法都没有办法啦。哦，那如大石山从四方来，无逃避处。问曰：若人能令阎王欢喜，则得脱死。哦，最好是你如果可以讨好他的话，哦，那个贿赂他阎罗王，哦，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死？然后答曰：这样是愚痴语。为什么呢？因为阎王无自在力能为生杀，他自己还没有什么那个自在力呀。啊，哦，他自己都没办法脱死了，对不对？阎王也有寿命啊。哦，所以但能考检行善恶事。哦，他的这个福德业力因缘就是怎样能够考检大家的行善恶事，而且会去那边代表就是准备要去那边啊，对不对？才遇得到他。所以他的这个工作就是要这个检教，是不是符合去那里报道的条件。哦，那如果受报尽反得害身因缘故死。哦，什么意思？这句有点微妙。是故行者见生无依无救，住死道中。哦，这边念思想。那行者常见此生为老病所恼，无劳故心，所以念念生灭相续是系故修思想。哦，死者见死是定命，则不定定胜，不定定胜不定，不定定胜不定啊。哦，故修思想。不定定是指什么？定是定死，对不对？但是不定是你什么时候死不定嘛，所以叫做不定定胜不定。哦，但是那个定是一定会死嘛，对不对？所以不定定胜不定啊，是这样。哦，所以要修思想。哦，问曰：何故不说老病等想要说死呢？他说：哦，一定要这么极端吗？我们现在修老病等想不行吗？哦， 大约老病夺人不能令尽，对不对？有一个病了，但是他没有命没有把你夺走嘛，对不对？所以病还不够，哦，病夺强健，老夺少壮，哦，清理财物余生犹在。就算病怎样，你的家人、你的财物，哦，还有其他的寿命嘛的时间都还在，哦，死者尽夺。就是病只是夺了你的强健的身体，老是夺了这个少壮的身体，但是死是所有一切都夺啊，哦，所以要关就关就近的这样，哦，那老病等的只是死的因缘，故不别说，也就是说其实已经包含在死里面的啦，哦，老病也是死的因缘啊，哦，所以经中说死名大黑暗，无有光明，无救护者，哦，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好。